可以称为五种不太成熟的信心。我们从整本圣经里看见哦，在撒旦扔在硫磺火湖以前，整个宇宙没有完全统一。在这一种时间里面哦，在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要分成好坏的两部分，好像一个人你不能说他绝对坏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绝对好，他有好的地方，他也有不好的地方。每一种东西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绝对对人有益的，很多时候对我们有益的里面也包括有不好的副作用。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用人的眼光看呢，是对我们有害的，但是你用神的眼光看呢，有害的事情叫我们受苦的事也是对我们的造就。所以好坏啊同时存在的。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了，从新约里面看，就连信心都有不太好的信心，或者是说很坏的信心，或者是说有不太成熟的信心。我们要从新约里面看五种不好的信心，请看第一种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26节，在新约圣经思念九世的诗。马太第八章2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吃这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这一次耶稣跟门徒坐船渡海，圣经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，因为风浪很大，海水就打在船里面。门徒很多都是航海蛮有经验的人，因为好多都是打鱼的，而且犹太人的职业哦是主船的，除非万不得已不改行的，他们的传统是这样，所以好多都是几代打鱼的人。对于航海，对于驾船，对于在海里面遇见风浪啊，是蛮有经验的，知识也相当充足的，他们就自己拯救自己，但是这一次哦救不了了，就发现船里面的水越来越多，快要沉了，他们就去找耶稣，就找到主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，而且睡着了，他们就把耶稣叫醒，说夫子，我们都快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以后，没有先斥责风浪，乃是先斥责门徒。他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这里让我们看见小信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说法哦，我们很值得反复思想。什么叫做小信？小信并不等于不信。如果根本不信呢，我们不能叫他是小信。所谓小信呢，说他们已经信了，问题是说信心太小，信心太少，到一个地步面临到一个问题，他们的信心因为太少，因为太小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你看突然发生的暴风波浪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在生活上想不到就面临到危险，有的时候刹那之间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我们就面临到很大的危险，甚至于是生死交关的危险。到这种情况啊，我们才发现了我对耶稣的信心太小了，不是说没有，有，但是不够大，信不下去啊，在这种突然发生的危险耶稣能够救我，信不下去。不但这样，也读到四福音一共有三次耶稣说门徒小心，这里是一次，是突然发生的危险，还有一次门徒跟主耶稣照样坐船渡海，开船以后门徒检查行李，发现没有带吃的，只有一个饼，除了这个饼以外再没有吃的，门徒就忧虑重重，议论纷纷， 主耶稣就问他，你们议论什么？门徒不大敢讲，但是耶稣知道他们是因为忘记带饼，忧虑重重。耶稣就说，你们是小心的人了、忘记带饼，没有吃的，是代表基督徒生活上有缺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上呢，没有缺乏，虽然有的人丰富一点，有的人比较紧一点，但是究竟没有缺乏，没有说房屋分期付款到了，银行存款不够，已经生病了没有医药费，小孩已经开学了，学费还不知道在哪里，这种情况偶尔有，不是经常，经常我们纵然少一点，但是正常生活的需要都有了，没有缺乏。那么在这种情况，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有多大多小。当你在现实生活上啊，面临到缺乏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应该拿出去的账单这么厚一点，但是银行存款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供应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发现了小心。现实生活有缺乏，不是说完全没有信心，但是对主耶稣的信心一点点应付不了，不相信了、主耶稣在现实的事上啊，能够给我开源，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，信不下去。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，有一个做爸爸的儿子被鬼附着，就带到门徒面前求门徒把鬼赶出去，门徒赶来赶去啊，鬼踩都不踩他们，门徒就觉得很灰心，也觉得很羞愧。但是这个做爸爸的跟我们不一样，门徒赶不出去啊，他并不失望，他认为耶稣能，他就带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。事后门徒悄悄问耶稣，为什么我们把鬼赶不出去？有的地方是说这一类的鬼你们不禁食祷告赶不出去，但是在有一处的地方啊，是另外一种说法，耶稣说你们把鬼赶不出去因为你们小心。弟兄姊妹，把鬼赶不出去啊，是代表做主的工作遭遇困难，走到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关通不过了，不能突破了，遇见困难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小心。好像说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儿女，我们要领他归主，为他祷告，传了好多次，祷告了好多年，他到现在一点转动都没有，不信就是不信，我们小心就信不下去了，不相信耶稣福音能够救这个人，是我的骨肉之亲，信不下去了。像这种困难，弟兄姊妹，当时门徒在这三件事上小心了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不例外，常常在突然遭遇的危险上小心，常常在生活的缺乏里有小心，或者在主的工作上遇见困难，我们信心动摇，小心。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小信变成大信呢？我们也可以说小信呢、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很少有基督徒一信耶稣信心就很大，很少，就是有也是很例外的，就是有，但是也是刚刚开始，以后要经过很多磨练，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打击，他那个大信呢、一部分不纯洁的要淘汰，剩下还是小信。那怎么能够让小信慢慢的长大？在路加福音里面呢，使徒向耶稣有一个祷告，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信心增加有几个步骤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都没有，门徒有这个迫切的祷告，耶稣就讲一个仆人怎么服侍主人的事，很像啊亡故左右而言他。但是你仔细读那段圣经，仔细思想，耶稣就把信心增长的道路指出来，信心怎么能够增长，你信耶稣以后啊，你站在仆人的地位，耶稣是主人的地位，你服侍他，你的信心就增长，没有第二条路，没有神迹，圣灵充满别人可以给你按手，信心增长不能按手。整本圣经从来没有看见使徒包括主耶稣跟基督徒按手， 然后说起来吧，你的信心增长，门徒就起来，就发现里面的信心了，突飞猛涨，差不多要爆炸了。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因为信心增长没有神迹，信心增长是道路，道路是也要走，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，不是突然就走了，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渐渐增长。走什么路？走仆人服侍主人的路，这是小信变大信。当时门徒还停在小信的该段，如果是停在这个该段呢，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顶多是说不成熟的信心。如果永远留在这里不动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不好的信心，永远都不站在仆人地位，不服侍主人，不服侍主耶稣，我们的信心呢就冻结在这里，一辈子都小信，这就变成不好的信心。我们请看第二，马可第五章，马可第五章六节到第八节，六节到八节，新约五十三年，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只做神，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圣经说是鬼附着的，是一个失常的人，是一个反常的人。他看见耶稣来了，他远远看见耶稣来了，他就向着耶稣跑过去，跑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就跪下，他还拜耶稣，他就大声地讲刚刚我们念的两节经文。他是鬼附着的，他大声地讲，有形的看是他在讲，你用属灵眼光看是他里面的鬼在讲。鬼在这里讲什么？他叫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但是下面呢讲的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但是你跟我没有关，你不能管我的，你如果管我，我也不服你管的。下面说，我只做神恳求你，他还只做神恳求耶稣，你不要叫我受苦。这是鬼的信心。鬼的信心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信？相信但是不顺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去从圣经里面讨论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看见了很多的人呢，对神不信的，连神的存在都不信的。我们说鬼信不信？鬼是信的，鬼相信宇宙有神，鬼相信宇宙只有一位独一的神，鬼也相信了人类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，除他以外没有拯救。鬼绝对相信十字架的救恩是有效的，是能够拯救罪人的，你只要信你就得救，这些道理鬼绝对相信。但是他自己怎么样？他对神只信，他不顺服，他充满反叛的，这是一种不好的信心，是从撒旦来的信心。在雅各书里面说，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？你信得不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魔鬼也信，且是战经。根据整本圣经呢，一个对的信心，一个成熟老练的信心呢，是信而顺服。你真的信了，你一定顺服。如果你信了你不顺服，这个信心不好，这个信心是撒旦式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啊，我们对什么人有信心，我们就相信他的话，他怎么说我们就相信。假定我们说我对这个人有信心，这个人说的话我们处处反叛，处处打问号，就证明我们口里说那个信呢，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信。正常的信呢，信就要顺服，尤其站在人的地位，对神有信心，相信他就顺服。你看这种信心是不好的，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归类成为不成熟的。我们岂不是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对神呢，仍然是信而不顺服吗？我们不怀疑 神是存在的，神是真实的，神是有大能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无所不知的。我做的任何的事情，大小明暗，他都知道。我们有这种信心，但是不顺服，仍然我行我素，我要做什么我就做。很多事情也许不清楚神的旨意，还未可厚非，但是有的事情简单明了，神的旨意很清楚，我们只信不顺服。好像举些例子，圣经说信而受尽必然得救，我们如果真正信了，我们要接受尽力，因为这是主的话。我们说我信了，但是我不受尽，这个信了就有问题。我信了我就敷，因为主的话说信而受尽必然得救。好像主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我们信了，我就是停止聚会，我就是对聚会啊毫没有兴趣。看聚会啊是一个可怕的事，能够逃一次算一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信有问题。信了就顺服，你不可停止聚会，好，我们就要聚会。很多很多这样的，我们如果信了，我们就相信主的话，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顺服。所以我们常常唱的那首诗歌啊，说信而顺服，真正的信，良好的信呢，跟顺服分不开的。如果很多地方都是不顺服的，而且是反抗的，是反方向的，就证明我们那个信呢，不是一个正常的信。我们那个信是一种撒旦式的信，他也相信神只有一位，撒旦不是无神论者，撒旦也绝对不是多神论者，他相信宇宙有神，只有一位的神，但是怎么样，恐惧战惊。在这里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，他看见了，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。这就是信而不顺服的信心。我信是信你，你实在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我跟你没有干，你不能管我，你如果管我，我也不服你管的。弟兄姊妹，盼望这一种不好的信心呢，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短暂的逼近过程，慢慢让它过去，我们信靠顺服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一个信而顺服的基督徒不会吃亏的，嘱咐他的责任，纵然他会经过很多苦难，他会遭遇很多打击，但是他是信靠顺服的，他是走的蒙主祝福的路，他不会吃亏，因为主要看顾他，主要赐福于他。他如果信而顺服，中间付了什么代价，主要加几十倍加百倍的要补偿他。这是第二种。我们请看第三，约翰福音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，新约一百五十三页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。门徒说，如今已是明说，不用比喻了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那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岂是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第三处圣经呢，当时门徒听耶稣讲道，讲完以后啊，门徒就在耶稣面前了，表明他们对耶稣有信心。他说我们现在信也是从神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门徒向耶稣表明我们现在啊相信也是从神出来的。门徒这样表明应该讨耶稣的喜悦，主耶稣应该称赞他。但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，门徒刚刚向耶稣表明对耶稣有信心，耶稣没有称赞，乃是好像浇他们的冷水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们现在信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靠不住的。他说看啊，时候将到，而且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要离开我， 我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那就证明门徒这个时候宣告我们信耶稣，说你们现在信吗？这个信呢还有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耶稣说你们要离开我，各自分散到自己地方去。你从福音书里面看见啊，真正对耶稣信了是向着耶稣来，不是离开耶稣去。既然门徒宣告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，对耶稣有信心，为什么有离开耶稣去呢？不是跟耶稣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乃是耶稣钉十字架就逃走了，越来越远，就证明他们这个时候宣告我信了，没有撒谎，他们真的是信。但是此时此地的信呢，还差一些必经的过程。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呢？没有经过试炼的信，没有经过试炼，是一个很原始的、很粗糙的，人的成分呢比较多，天然的分量比较重的信。弟兄姊妹，一讲到试炼，你看在新约彼得书信里面怎么说？他说你们经过百般的试炼，很值得我们思想。什么叫做百般的试炼？就说我们基督徒信心的试炼呢，那数量来说多而又多，很多很多。那内容来说啊，千头万绪，复杂透顶了。好像举一些可举的例子，试炼临到我们，这个试炼的内容有时候是金钱，在金钱上我们面临到很严重的考验，这是撒旦试探我们，这也是神试炼我们。有时候是男女问题，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要自己争取荣耀的一些私欲的心，你这样做你就有荣耀，但是呢荣耀就不归给神，你不这样做啊，可能你的荣耀受到亏损，但是神就得荣耀。我们就面临到一个很难选择的关，里面就有冲突，就有矛盾。总是试炼是百般的，数量很多，没有哪一个基督徒敢说我经过昨天的试炼了，感谢主，我的兵业证书拿到了，从不给你兵业证书，连一个兄业证明都不给你。一些副事主几十年的一些神的仆人说，连我们躺在床上啊，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那个最后一秒钟还有试炼，没有兵业证书的，所以叫做百般的试炼。虽然试炼临到我们很苦，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有益。他说你们经过百般的试炼了，让你们经过试炼以后，你们的信心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。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试炼以前，我们的信心是金子，但是经过试炼以后，我们的信心呢是金金，而且经过百般的试炼了，是金金里面的金金。因为金子越炼越纯洁，越纯洁价值越高。你读到出埃及记，在会幕里面了，摆在这个圣所的东西很多是金子做的，但是你要进入更深的一层，在至圣所里面每一样东西是金金做的。金子跟金金是同样的一种物质，但是品质的纯洁有一点差别。我们的信心要成为金金，让我们的侍奉真是在至圣所的侍奉。弟兄姊妹要经过试炼，门徒当时向耶稣宣告他们对主有信心，绝对没有撒谎，但是这个信心主说还有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没有经过试炼。我们可以把经过试炼跟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做一个比较。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呢，人的成分比较多，经过试炼的信心神的成分多。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呢，有很多掺杂，经过试炼的信心越来越纯洁，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，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呢比较主观， 我们总感觉到啊，我要信就信，我不信就不信，信与不信呢，操之在我。等我们经过试炼以后，我们的信心就非常客观，不是我愿不愿意信，不是我喜欢不喜欢信，我非信不可，因为我看见神，看见神的性情，看见神做事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信不信它都是在的，我怎么能够不信呢？就非常客观，就不好像我们没有经过试炼了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经过试炼以后不在我们喜不喜欢，乃是在乎神要不要我做，神要我做我就顺服，我就顺服到底，就客观了。所以信心要经过试炼。在同样在彼得书信里面说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们经过火样的试炼了，下面打个寡妇似乎遭遇非常的事，不要以为稀奇。火样的试炼，你知道我们人的天性呢，连小孩子都知道火是可怕的，火能够伤害我们，能够让我们致命。我们固然一方面啊要利用火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对火有一个惧怕的心，有一个保持远距离的心。但是有时候神加在我们身上的试炼呢，圣经称为是火样的试炼，跟火一样的。所以下面打个寡妇啊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什么叫做非常的事？不是经常有的，非常特殊的，非常意外的，是很多人要找都找不到这种事的。对我来说，我的一生大概数都数得出来，也不过遭遇几件，不是经常有的，很特殊的。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，因为这是更大的试炼，更大的试炼临到你啊，对你的信心呢、啊、有更大的炼净作用。一讲到试炼，我们都知道试炼是从神来的，试探是从撒旦来的。试探的目的叫你接受罪的引诱再犯罪，试炼的目的啊叫你靠神能够突破，靠神能够得胜。一个是从神来的，目的是好的；一个是从撒旦来的，目的是坏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时间相同，地点相同，面临的事实相同，神在试炼他，同时撒旦在试探他。也可以这样说，时间相同，地点相同，面临的困扰相同，撒旦在试探他，神在试炼他，同样一个事。那么我们说能不能从圣经里面呢、啊、再能够更仔细比较有深度的讲到什么叫做试炼。在约伯记第二章，约伯遭遇撒旦的攻击，是撒旦试探他，要约伯当众弃绝神，但是同时也是神在试炼他，要考验他的信心呢、啊、要磨练他的信心。所以神就对撒旦说，他说你激动我，无故的攻击毁灭约伯，无故，我无故遭遇到攻击毁灭，没有理由的，这个就是试炼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突然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逼迫，有一些压力临到我们身上，如果我找得出理由，不是试炼，我找得出理由是什么？管教。但是我找不出理由，好像从前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信耶稣以后啊，好多不良的嗜好都丢掉了，有一样丢不掉，打麻将丢不掉，所以他在经济上啊常常遭遇困难。从前是十打九输，现在十打四输，而且他们把那个输赢的层次越来越高，这个弟兄输到差不多倾家荡产，他就回去审查为什么会这样。经过很多弟兄姊妹跟他分析，这是神的管教，你找得出原因的。假定说我临到一些苦难，一些打击，一些逼迫，一些误会，我真找不到我有什么原因，跟约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试炼，无故，这个人本来应该对我好，他突然不好了，我要审查是不是我曾经亏负过他，如果我曾经伤害过他，这是神的管教。但是我真的没有伤害过他，我连恨都没有恨过他，他为什么对我误会那么多呢？ 反对我那么厉害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试炼。或者有时候我们想不到生一场大病，很痛苦的大病，真要审查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神。如果找得出理由，这是管教；如果找不出理由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试炼，无故的，这是试炼。因我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上啊，这种自我审查非常重要。我都讲过，请原谅我再讲一次。大概在五六年前，还是说七八年前，我不太记得清楚。有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七十多岁了，他有严重的胃溃疡，一直就控制到一个地步啊，就算是好了，因为年纪太大，不能开刀。有一次就发得很厉害，就在医院里，很多弟兄姊妹去看他，包括我也去看他。我们去看他了，都是说老弟兄啊，主会医治你啊，荣总不但是台湾最好，也号称远东最好，一定把你医得好，你放心，我们为你祷告。这样说也不算错，但是只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去看他啊，就叫他什么伯伯，我们就姑且取他姓陈好了，说陈伯伯，你审查你有没有犯罪得罪主。这个老弟兄一听呢，跟其他弟兄姊妹包括陈牧师说的不一样。这个年轻牧师走以后，他审查自己，他真的发现了他在有一件事上得罪了主，他就悔改，就认罪，病就好了。他以后对这个年轻牧师一个说不出来一种感谢的心。这一次回台湾，他请这个年轻牧师吃一餐饭，我们也沾光，也请去陪，那是在台湾三个多月哦，最高级的一餐中餐，是最好的餐馆，是最好的菜，因为他对这个年轻牧师这样叫他审查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都让我们看见哦，我们需要审查。假定有人劝我们审查哦，我们也不要恨他。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痛苦临到我们身上，很可能是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主。如果是这样，这是管教，管教是神的爱，要感谢他。假定真的找不到原因，那就是约伯一样是无故的，那这就是试炼。试炼呢，临到我们也是很苦的，但是对我们有益。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有的时候经过百般的试炼了，才能够越来越纯净，越来我们的信心越纯净，就越经得起考验，就越能够发出信心的效果。所以基督徒不要幻想哦，我们信耶稣以后没有试炼，如果没有试炼，我们说糟了，那就证明我们的得救还有问题。如果真的得救了，真的重生了，一定会有试炼了，一步一步的临到我们身上，是无故的，是找不出理由的。这次回台湾，有听见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。有一个教会的执事，有一天深夜开车回家，就经过一条街，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寓，这个公寓是好多层楼哦，里面住的人很复杂。就看见出乎意料之外啊，看见他的牧师夜半车子停在那个公寓的大门口，哪个钥匙敲敲那个开公寓的门，牧师就进去了。这个知识领就说，牧师不住这里，这个公寓里面住的人很复杂，很多舞女，很多那种风尘女郎，里面有赌场，牧师夜半自己有个钥匙开门跑进去干什么？这个牧师可能有问题。他就是好奇心了、有几次他有夜半把车开到附近停，看见牧师大概到晚上多少时间车子来了，钥匙拿出来开，偷偷跑进去了。他就认定这个牧师啊当中有问题。经过很长的误会啊，慢慢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个事了。这个牧师站在讲台上讲道啊，就看弟兄姊妹脸色很不好看，讲要圣洁啊，你们要顺服啊，大家就是下面作怪一样。这牧师说怎么搞的呢？ 什么问题的不知道。当然慢慢也就知道大家对他有这个误会，这个牧师一下也不申诉，要是我的话我就登报了，我就大吵大闹了， 你们误会我吗？你来看看了以后要跟我认罪。这牧师不讲，因为他知道神给他伸冤。再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大家才发现呢，这个牧师常常夜半开车，把个钥匙打开跑进去做什么，里面有一个年老的弟兄是孤独的，是瘫痪的，他给几天就去招呼他，等到这个年老孤独的弟兄死了，真相大明。弟兄姊妹，我听见这个见证啊，我就发现了，神要用我们常常有试炼，神要用我们常常有误会，常常有打击，常常有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误会会加在你身上。有时候是金钱的，有时候是男女问题的，有时候是政治的。我在这里才三年多啊，我自己间接听见有人说我是台湾来的台独分子，慢慢知道我不是台湾人，闽南话都不讲，有人说那是国民党派来搞统战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在你们中间再几年了，这种说法一定有，那个不是国民党派来的，那是大陆上的一个匪谍到这里搞统战的。总是你想不到的，总是一些误会，一些帽子不断戴着你头上。可能我今天头上还有些什么帽子我自己不知道的事，也许有人说他是骗子，有人说他是吃教的，有人说你看他吃耶稣越吃越胖，怎么办呢？真是劝他不要吃耶稣减肥了。不知道不知道，这是少不了的，不稀奇的，这是试炼，逼近试炼，是对我们好的。我们看第四，路加二十四章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，新约一百二十一面，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呢、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”这里我们看见第四种不好的信心，也可以称为逼近过程的一个不成熟的信心。耶稣对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：“他说你们是无知的人，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复活一直看见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，给他们一同走路，他们对耶稣的复活里面呢、啊、都还是打问号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早已经预言了，在以赛亚书，在这个诗篇，连字句上都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个无知的人呢、啊、先知书上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是信的，信得太迟钝了，信得太晚了。连耶稣复活站在他们旁边给他们一同走路，他们都里面还在打问号，信得太迟钝了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对神的话已经说过的那些重要的真理，我们的心今天信得很迟钝，不是也是我们今天一种不成熟的信心吗？你看很多事情都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时间太迟了就没有好的效果。很多东西是好的，但是你使用的时间太晚了不发生效果。如果你按照纯医学的眼光看哦，癌症不是绝症，癌症之所以变成绝症了，因为我们不容易发现我得癌症了，时间拖晚了。如果癌症一开始就知道，医生说很容易就医了，小小的一点辐射，一点手术，一点化学治疗就好了。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的太晚，能够医的病呢就变成不能够医，变成一个致命的病。因为早期的癌症没有象征，等到有象征常常就晚了。所以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好的，但是你要争取时间，如果时间晚了就没有效果。同样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这样， 一看哦，今天要劝一个人信耶稣好难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他自己会信的？哪一天呢？两种情况，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他有一天会信，他死了他就会信了。当他断气了，他的灵魂离开身体了，他就知道人有灵魂的，他就知道自己灵魂上带了很多的罪，他就知道有神，他就知道耶稣是真的，他就知道他只有两个归属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不是得救就是灭亡，他有一天会知道的。当他死了，灵魂离开身体，他的灵魂在灵界的事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信了，那个时候信了太晚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可能是少数的人，耶稣再来，他还没有死，他还在地球上很火药，耶稣第二次的再来，他看见耶稣停在半空中，他看见信了。因为圣经说耶稣第一次来是隐藏的，耶稣第二次来是明显的，是王，王不能够偷偷摸摸去那里的。他死而复活以后啊，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，他是带着王的身份来的。在启示录第一章说，看那、啊、他驾着云彩来，他停在空中，任何一个人只要头一抬，用肉眼就看见，清清楚楚看见他在听空中，那个时候就信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信了，时间过了，圣经说看那、啊、今天正是悦纳的日子，今天正是拯救的时候。所以要信耶稣得救啊，是利用今生短暂的时间。如果你信得太晚，等到他已经来了，肉眼都看见了，等到你死了，灵魂在审判台前再信，太晚了。对基督徒来说啊，我们对主的信呢、也是圣经上讲了，我们要争取时间，要信得很早，不要信得太迟。好像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耶稣要来，圣经不但说他要来，说他必定来，不但说他必定来，说他来的日子快了。圣经也形容他快到什么地步，看那、啊、站在门口。弟兄姊妹，假定因我今天亏欠了别人，做了什么坏事，有人就跟我说啊，陈牧师，你小心哦，那个人要来找你报仇。假定那个人还在台湾，那个人还在大陆，那个人在西部，在东部，至少今天我还敢说，让他来吧，因为我知道还有一段距离。假定警告我的人说，陈牧师，那个人要找你，我说让他来吧，他说你看他在门口，我把圣经一关就跑了，从这个门跑，因为他在门口，再没有时间了，耶稣再来就在门口了，只要跨进一步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真相信耶稣来吗？真相信耶稣必定来吗？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相信耶稣来，他在门口了，我要准备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有多少位？我们恐怕还是信而不顺服的。我们承认这个道理是对的，这个事实是有的，但是与我何干？恐怕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还是我行我素，他乃是他的，我做我的人。我们就没有预备，没有预备好迎接等候耶稣的来，他突然来了，我们信了。他说无知的人啊，先知书上所说最重要的预言，你信得太迟钝了，太迟了，太晚了。我们对耶稣来要提早信，而且不是信了，你真正信就要顺服，你顺服真要预备啊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像因我今天那么松懈的，那么放纵的，那么无所谓的，常常灵性昏迷打顿的，这个叫做信吗？等到耶稣已经来了，站在面前了，你就信得太迟钝，要早信，因为早信就早准备，要争取时间。我们看最后的一处，雅各书第二章新约，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在新约的330面，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，这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你看， 第五种不好的信心呢、啊？圣经是说你有信心吗？但是你的信心没有行为，没有具体的事实，没有行动。他说你的信心有是有，你的信心是死的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说法哦，很值得我们反复思想，越反复思想越清楚，越清楚哦，那个道理越细致，越细致我们越不容易错。你看刚刚讲到小信，我们说小信并不等于不信了、啊、如果不信它是零，小信不是零，它有信心，信心很少。同样这里的信心有，但是这个信心是死的，不是活的，所以他有信心是个死的信心，没有行为。你知道死并不等于无，我们说那个地方有人没有人，我们说没有人，这个话的含义就是说你来看，活人没有，死人也没有。假定你指殡仪馆的那个冷冻房，你说那里面有人没有人，你不能说没有人，你说这个地方有死人，它里面真有死人，你把一个一个的箱拿出来都躺在里面的，也许拿出一个箱，哎，怎么陈牧师躺在这里，说不定的。所以死并不等于污，死是存在的，它并不是污，但是不是活，没有生命。所以有一种信心呢是非常害人的，是非常危险的，是十分坏的，死的信心。他只有信心没有行为。根据整本圣经，人的行为从哪里来？行为从生命来。你有生命你就一定有行为，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行为。你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啊，你一定有犯罪的行为。你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啊，你就有得救的行为，慢慢不犯罪，慢慢更多行善。我就想到我的瑞人，他这次回去看他妈妈心脏病发的次数比较多，当然他是好意，但是给他带来困扰。他就说他妈妈行动太多，说话太多，病就容易发，这个也是事实。好像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，在他住了两天，可能都看见他有这种倾向啊，就要他妈妈不动，要他妈妈不说话。他妈妈说话，妈妈去倒开水，他就说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动，免得你的病发。我就劝他，我说办不到的，他是一个活的人，他虽然有病，他是一个活的人，你要他不说话完全不动办不到的，你要他整天坐在这里根本办不到的嘛，他是活的，他有生命，他一定要动。你只能够说叫他动，叫他说话减少一点，叫他绝对不说话是办不到的，因为有生命一定有行动。同样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行动。如果你对神的信心是活的，你就应该有好的行为，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。讲到这里啊，弟兄姊妹，世界上的人防止人犯罪，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尽，哲学的、法律的、科学的，什么办法都用尽。你说要杀人吗？杀人罪死，但是有人不愿意死，他还是要杀人。你说你贪污吗？贪污就判刑，有人不愿意判刑，他照样贪污。为什么这样？可以说人的科学、政治、哲学一切的学问都在人犯罪的事上啊，面临到无法突破。就连少年人犯罪，少年问题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，就说十多岁的人犯罪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厉害，犯罪的那个等级越来越升高，会杀人了。在台湾好像有这样一个消息吧，好像是一个12岁的小孩拿一支玩具枪就去抢银行，好在人家也发现他的枪是玩具的，否则的话可能一枪就把他打死了。像这种事情，你说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一切方法都用尽了，不能防止人犯罪，甚至于连自己犯罪都缺少一个刹车，刹不住，他就是要朝犯罪的路上走，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而不是一般人说的贫穷制造罪恶、无知制造罪恶。英国森林奇迹的美国不贫穷， 他们的知识教育程度也许算是世界比较高的了，但是这么多罪，连每一个大都市的那个当趟一到晚上你就不敢去了。我刚刚要来这个阿特兰塔哦，西部有一弟兄姊妹说那个乔治亚好穷哦，我好像都讲过，我就以为真的来这里大概穷到什么地步哦，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虽然在美国这个州穷，但是跟东南亚很多地方比还是水准相当高的。就贫穷不是罪恶的根本原因，无知不是罪恶的根本，这是个生命的问题。我们里面有老亚当那个败坏的生命，非犯罪不可，法律制止不了，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变。这是生命的问题。假定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我们一定慢慢会有好行为。这里说如果这个人说他信了，但是看不见有好行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证明他的信心是死的，他是在有一种东西在里面，但是是一个死的。我们最后就探讨什么样的信心是死的。弟兄姊妹，只是头脑知道而已，心并没有接受，死的。假定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组织聚会，我们就一站上讲台就说今天自认为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，假定没有一个人举手，讲员说好，我今天传福音，恐怕知识会说这个人头脑乱了，明明没有人举手，都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传什么福音？弟兄姊妹，需要传福音像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是头脑的基督徒，其实头脑知道心没有接受的。你说宇宙有神，他知道，神只有一位，他知道，耶稣是救主，他知道，人有罪，他知道，人有灵魂，他知道，这些基本道理他都知道，他听过多少次了，你请他讲恐怕比我们还讲得好，但是他的心没有接受。你知道头脑跟心还是有个距离，而且不抽象的，不玄虚的。以我都有这种经验哦，我们认识一个人有头脑的认识，他姓什么，他住在哪里，他是哪里来的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，他的家庭状况怎样，他现在经济情况怎样，这是头脑知道的。等到有一天你的心知道了就不一样了，心知道就产生感情，就产生关怀，有时候由不得自己，你的心知道了你就会帮助他，但是头脑知道不一样的。对人是这样，对很多东西也是这样，我们对于很多事物我们都知道是头脑的，等到有一天心知道了，心也接受了，就不一样了，那个东西就更有宝贵了，甚至为我们就愿意付代价把它换来。我们对主的信心也是这样，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只是头脑知道而已，他的心完全没有接受。圣经说有生命的信心，活的信心是心里接受的。虽然我们也承认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也是从头脑知识开始的，听别人讲的，但是不能够永远停在头脑知识里面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慢慢要从头脑的知识接受啊，成为我心的接受，我的心里接受它。我就对我个人来说，我一信耶稣，甚至于没有相信，在香港徘徊有约5年多，基督徒传道人都跟我讲过，人有罪，我也有罪，我头脑知道我有罪，但是我真的感觉不到我有什么罪，我不承认我是好人，我也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有什么罪呢？我做一些事情，你们说不好，人人都做，传统上都做，中国人都是这样做的，拜祖宗，庙里面去拜偶像，我有什么罪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耶稣是真的，偶像是假的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头脑知道，但是我自己没有判断他是不是，他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直到等到5年以后，我来台湾，晚上气喘很重，把一切的铁锹肉都吃了。喷了熏了，只差没有打针，都没有效，我知道我快休克了，就在那个刹那之间呢， 一个念头清清楚楚从我脑子里面闪过，我有罪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圣灵感动，我真的揣到那个地步啊，好快要窒息了。我说我有罪，我今天死了灵魂下地狱，绝对不能得救，很清楚。但是就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也就是新的接受，就祷告，就认罪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就流泪，我就哭，本来是满身是汗，现在有流泪，这个就是新的接受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头脑知道啊，知识是死的，要有新的接受，真是让它掉下去，掉在我那个心里面，有感情，有根，有深度，有生命，才是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人。我们不能不这样说，恐怕美国教会美国弟兄姊妹也不能不承认，美国号称基督教的国家，但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也不多。礼拜堂并不等于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的都是有生命的，他有一个东西在里面，有一个知识。如果他说这就是信，是一个死的信，他的心没有接受的，所以没有什么行为上的改变，因为生命是支配行为的。他从前怎样，他说他做了十多年的基督徒还是怎样，从前打麻将照样打麻将，从前恨人现在照样恨人，从前很倾向那些世俗的虚浮荣耀，可能现在更倾向了。从前很喜欢跟别人争气，一点气都不受的，现在啊真的更厉害了。但是他说他是十几年的基督徒，资深基督徒，老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他里面是死的，他的心没有改变，他仅仅是头脑的知道而已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。很多所谓他是基督徒的人都是有一个死的信心，没有一个活的信心，所以他做基督徒也做得很苦啊，差不多假定别人不知道，儿女不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都不要做了，真是做得太苦了，但是礼拜天去做礼拜就烦死了，真的是这样，还要到教会去奉献钱，哪里有这种事，苦死了。读圣经，读圣经，这本圣经讲什么嘛？不通，读他做什么？你不能怪他，他没有进门，他还在院子里面兜圈子，连门都没有进去。所以我们说，哪一个不是基督徒，请举手。如果没有人举手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你不要说是多余的，很有需要。很多人没有真正的认识主，是一个死的信心，只有一点知识而已。今天就把新约里面呢。这五种不好的信心，有的我们可以称为是不成熟的，就讲到这里。好像撒旦的信心呢，只信恐惧战惊，那么这一种我们不要。至于小信，至于不顺服，至于没有经过试炼，或者是说有时候在有些道理信得太痴，我们说是不成熟的。但是要借助我们的渴慕追求，让幼稚的变成成熟的，让它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老练，好让我们的信心呢、真是经过百般试炼以后，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信心，什么是不成熟的信心，把它分辨清楚，我们的追求才有方向，才有目标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审查我们的每一位，不但求你审查，也让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也自己在你面前审查，究竟今天我在你面前有怎样的一个信心，是好的，是坏的，是幼稚的，是成熟的，无论怎样，你都给我们有一个重新悔改的心，你都给我们有一个渴慕追求的心。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，都有一个蒙你悦纳、成熟老练正常的信心，不但我们自己得救，也能够满足你的心，好让 借着众弟兄姊妹宝贵的信心，彼此配搭服侍，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成熟老练蒙你喜悦的教会。我们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凭着你的旨意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